真理为什么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？因为人的愚昧无知互相连接，织成了一张不见天日的网。只有那些因怀疑而仍记得仰望星空的人，才能偶然在一闪而过的缝隙里，看见了依稀的星光。与您分享顾城的文章《树枝的疏忽》。我喜古诗，不因文学史，不因人们的仰望，而在它的美丽，文字清简明润，如玉如天，在于它显示出的中国哲思，那一无言就在眼前。若张九龄句，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诗如禅，如顿悟，骤然风动云散，黑暗退隐，你看见万物万象，明媚自如。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气象柔和空阔。红豆生于南国，红豆生于南国，色空互化，得真意而得光明。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。诗人相合于无形的造物本身，望树，望山，望月，望水，凝望中自身也在幻化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此中意味尽在神会，恰如释迦拿起一枝花而微笑。鸿雁长飞光不度，鱼龙潜跃水成文。诗人在一片画境中，有时更愿意回味为人的经验。今夜谁家扁舟子，何处相思明月楼，昨夜闲谈梦落花，可怜春半不还家。这种解脱没有一丝对人世的轻蔑，反而更亲近了生活本身，似乎也传达出了世家何以与人说法的秘密。当然，唐宋诗词并非一片静水，其中也有直流千尺、烽火三月、胡天飞雪的动荡，也有举杯邀月、分辉夏至、西窗剪烛的风情，也有凄凄惨惨戚戚的悲哀，或衢州人识人的大呼。但在这一切之中，你都可以感到那个名利生动的主线，那个依据，就像播下万壑水声的无声冰雪。多姿多态的希腊神像也曾透出同一寂静。生逢末世的李煜，似同中古诗人相悖，虽也知佛，却更多在女子中间，只是受了惊吓，才推进自己明艳的梦里。这种方式多少有点天真烂漫。他不做如是达观，涂抹近在眼前的生死，反而移情于梦，做了一个流水落花之后的天上人间。这种任性，李煜死后便失了踪影。至近代，诗的无言索性成了多言怪异的趣话。 长篇小品汉汉可观，实际上却是回到无可奈何的感愧中去了。这种情境一直延续到《红楼梦》的出现。中国有两次人间天国，陶渊明做了个人物模糊的桃花源，另一次是曹雪芹做的《红楼梦》中的大观园。大观园洞开一扇，就补足了近代诗中的无灵缺欠，人们才知道那无处不在的春江明月已化作清洁的女儿世界了。我看见月亮又落进盆里了，就小心地端进屋子，结果月亮没有了，换成了灯。我试了很多很多次，终于感到了厌倦，不是对失去，而是对获得。这时心里倒常常出现了月亮。从来就不乏奔月盗火的人，说明有一个一直的黑暗，恰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，恰如飞蛾扑火。他们的感人不是因为他们的成功，而是因为他们绝望努力的本身成为一个瞬间的永恒光明。希腊有一个寓言，说一个男孩爱上了自己的影子，最后变成了水仙花。面对中国悠远的诗境，我看不见时间、批注，那么多暗淡繁琐的生活，只看见那片光，自在圆满。我唯一的所得是静静看着，而不去捕捞它们。树枝阴疏忽，使我得见月，而月不见我，亦不见树枝。我相信人类历史的所有灵光乍现都被写成了诗，只有最灵敏的心灵才能捕捉到它的一点点启示。寻找光明的道路可能并非是披荆斩棘般的拨云见日，而是恰好因为树枝的疏忽，我一抬头看见了月亮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我是朝雨，每天和你一起读书，明天见。